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我是庄标伟。今天的节目由我来主持，但其实人没变啊，还是李俊李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王伟王老师。
哎，大家好。
哎，今天为什么我来主持呢？因为这一期的节目主要是我有很多问题想要跟李俊老师讨教，然后顺便的话呢，来聊点别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咱们听友群里面已经在问了，都在很期待，就是。这一次那个叫郑丽文啊，她来大陆访问，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或者说，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身影，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价这件事情？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是犹豫了一下，因为关于东南半岛的话题呢，往往比较敏感。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这个节目一直都是非常谨慎，所以仅有的几次被平台拦住的情况，都跟这个半岛有关。很容易撞上一些我们不太理解的墙，但是这个事儿真的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我们听友群里面两个听友群都不约而同的听友主动的提了这些问题，也进行了相当有深度的讨论，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一些要点啊跟我们的听友去说一下。首先，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我认为这一次从表达上来讲，基本上是合格的。就很多人说啊，这个烂党又来了，要饭的又来了，是吧？说这个来有什么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次，真的已经是比较合格的一次表态了。啊，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两个点。第一点，他直接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是一家人。”这个表达其实我们听上去平平无奇，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啊，之前的每一任的烂党的主席都没有这样说过，没有这样直白的说过，都是结结巴巴、很纠结的说一半那种感觉。比如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啊，就他必须跟个尾巴。这话有什么意义呢？我是中国人，我也是武汉人，这是什么话啊？这是？哎，以前都是这样的，包括那个来过很多次的哭哭啼啼的马娘娘啊，这是第一，就是说明确实她是更直接、更干脆一些。另外一个，她最后在北京有一个发布会啊，就是双方见完之后啊，肯定也是我们这边同意的啊，他们单独在宾馆开过一个发布会，哦，那个去的记者非常多，而且不仅仅是岛上的记者。啊，中外都很多，就老外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尤其美国人。这个里面他讲了一段话啊，我简单念给大家听啊，这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两岸的和平与和解也应该只是贵我两党携手努力的起点，我们对于两岸人民、炎黄子孙都拥有更大的责任与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胸怀，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这样的振兴中华之道，一定能感召人心，引领时代，也才是两岸共享的价值和共同的责任。这个据说是在会谈当中表达的，因为是关门的嘛，所以记者不知道。他出来之后又讲了一遍。这个话里面，当然我们可以说啊，他没有说"统一"两个字，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基本上那个意思是呼之欲出了，就是你说这个里面没有统一的意味吗？我觉得它是有的啊，但是它就是不能说这个字啊，这个呢有各种原因啊，也就不说了。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这个表态是前所未有的啊。如果烂党的人全都是这么想，真心这么想的话，不管他能做到什么程度，他以后有希望成为有价值的我们的同胞。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至少在表达表现上是及格的。那最后看我们双方的公报啊，我们提出来的四点是非常清晰、明确、干脆的，没有任何的不明确的、含糊的或者是退让的地方，没有啊，这四点完全覆盖了我们的目标。然后对方的那段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讲了他们现在能讲的极限。他口头讲的，我刚才念的这段话呢，比书面的那个呢更进一步，但是没有落在纸面上，可能也是怕有个把柄啊。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是郑女士是挺勇敢而且有魄力的一个人。 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比所有烂党的这些男人们都更强一些。就国党是个很奇妙的组织啊，它尤其最近这几十年出的男性的政治人物都很娘娘腔，就很奇怪，我都不知道为啥。然后出的女性的角色呢，反而比较有男子汉气概，像之前的洪秀柱啊，这一次的郑丽文，但是我也不认为国党能有什么真的很大的出息。就像我前面说的，郑女士的这些特色，其实更多的是她的同行衬托出来的。同行们实在太烂了，现在回到了一中原则，我们觉得已经算不错了。但这个实际上一直就是起点了，就是之前他们实在太烂了，连这个都不敢讲，跟着岛上的绿意去谈什么台湾价值、台湾精神，实际上是他们太无能的表现。现在总算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只能这么讲。那从我们这边的角度呢，怎么去理解啊？我个人觉得这也是某种形式的买马股了啊，千金买马股，就是告诉岛上的人以及全世界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就是我们对于那些真心的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愿意为这些事业去努力的人，一定都是积极的、热情的，而且友善的。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另一个形态的馆长啊，馆长有很多问题。啊，他甭管这些问题是啥，他能影响一批人。这个郑女士也一样，她这边也有很多问题，有些是她自己的问题，有些是她那些同事们的问题，但是她也能影响一批人。这些人呢，不会特别多，但是好过没有，而且多少是有影响力。这个其实回到2019年啊，我们的一号提过一个关于台湾的路线的一个讲话，那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个应该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里面特意提到了欢迎岛上的各界人士、组织、政党来进行政治协商。政治协商这个概念啊，最早是教员提出来，就是我们建国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建国这个体制到底怎么做啊？我党是执政党，这个没得说。那么其他的党派这是个什么地位啊？他们是参政、执政，还是在野，还是怎么样？教员创造性的提了一个概念，叫政治协商，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民政协的来源。什么叫政治协商呢？就是不管党派啊，你哪怕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比如工会啊、妇女联合会，或者你是一个党派都可以，我们做政治协商，我们就一个政治主题，我们遵循同样的政治的信仰和目标，我们就可以谈啊，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好嘛。所以呢，就现在会淡化政党协商的概念，而重点去聊政治协商。也就是说，国党你来了，对吧？你有你的历史地位，所以我也给你一定的重视。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地位，你就是个普通人，馆长，那我们也可以谈。所以政治协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啊，是很有创造力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这边的态度，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告诉所有的人，我们敞开胸怀去谈，但谈的前提啊，是一个中国。所以这个呢，我个人认为大势是不会变的了。我们听友群里面有听友，其实上已经领悟到这个感觉，去过几次台湾，他有感受啊，就觉得岛上的人会觉得，哎呀，统一这个词儿啊，我们要被大陆统一了，总觉得心里很膈应，对吧？其实很简单嘛，我们改变一个说法，改变一个心智，不说我们去统一你。我们说，我们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本来就是一家，回家而已，啊，我们现在的成就本来也有你的一份儿，一起来嘛，这样是不是就好受一些？所以现在实际上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岛上的绿营气急败坏，说统战啊，这真是统战，这还真是统战。然后你看你怎么做吧，啊，你继续去赌去封，看你能不能封得住。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在保留在那边敌占区的火种。保留这样合理的、顺畅的、有价值的沟通的渠道，同时很重要的，下个月董王要来嘛，这次其实也是有一些成果是给董王看的，就是你看，我们两岸其实有自己的路径，有自己的方法去推进和平统一，不需要你美国人来干什么，不像岛上有一些名嘴啊，老是说啊，美国不同意就有什么什么风险。啊，是有风险，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要来，那就来呗。所以我觉得对大势影响不大，但是我们的态度很鲜明。 策略也很明确。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政党，我党对于这一类的工作是很有经验的，就是不管是在敌占区的工作，还是怎么去统一大家的认识，去扭转大家的一些思维定式，都是有经验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把它当做一个积极的信号吧。当然最后会怎么样，这个很难讲啊，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是真心实意吗？他们说的跟想的真的一样吗？应该很快，这个月底左右吧，郑女士就会去美国，这个也是例行的了。她这个已经晚了，正常情况下，烂党的主席就任之后，应该尽快安排去美国那边汇报，这个也是他们的惯例。如果不去的话呢，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她要去也是正常的。所以这个里边的话呢，看她到美国那边怎么表示，这个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点。简单说吧，就是我认为这是给岛上的为数不多的最后机会之一了。如果能抓住的话，比如说烂党这次真能抓住这个机会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甚至都不用有实质影响，你就站好队就行了。保护好自己，同时站好队，那都不容易了。那就意味着以后真统一了，在政治协商的舞台上有你的一席之地。如果这次还站不准队，还像以前那几个家伙，现在其实岛内烂党的几个活跃人物已经在上蹿下跳了，有一个就把我们这边称作邻国，已经这么讲了。然后还有另一位啊，那个年轻的号称蒋家后裔的台北市的市长站出来说啊，我是台湾人。所以形势还是很复杂啊，就对面能做到啥程度不重要，我们做好自己的努力就行了。这个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判断。
我好像看到美国那边还有一个表态，意思是好像是说中国应该跟那边的
对的
民进党去聊，为啥？
这个是国务院的发布会，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们的表态是说啊，应该两边的民选政府来进行交流，有益于两方的什么什么的。很简单，以这次访问的规格以及他在大陆所表示的这些话，比如我刚才念的这一段，那美国人肯定是极度的不喜欢的。
是
啊。所以呢，他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说法。但这些说法没有任何意义了，甚至级别也不高，就是国务院的发言人讲套话而已。说难听点，就是你多看他一秒都是浪费，该干嘛干嘛。
那这些人来了大陆再回去，会受到迫害吗？
我觉得概率很高。这次他带来的有一个副主席，姓肖的，这个副主席呢，他原来是马娘娘的副手，而且也是马几次到大陆来的主要的协调人，在打前哨的，跟我们这边的各级的班子都比较熟悉。他最近是被人搞了，至于这个被搞是马娘娘亲自策划的呢，还是他被人怂恿或者要挟着去做的呢，不确定，但总之是在搞这个人，接下来就有可能会被逮起来起诉什么的，因为涉及到一些又是款项的不干净啊等等，类似这样的事情啊。而且绿营也一直在警告嘛，就说啊，你到那边去乱说的话，回来有可能最高判5年啊，这个是他们所谓的陆委会讲，所以回去肯定是要承压的，这个是一定的。但对方能有多么的穷凶极恶，或者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很微妙的事情。而对面如果真的做得比较过分的话，我们能做什么事情，这也是一个看点。我觉得不会轻易的就让他出大问题，这个应该不会。但对面那个人是极度不稳定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看到有美国的专家写的文章很有意思，说美国现在跟中国很克制，日本呢虽然挑衅，但是呢似乎也不敢打第一枪，没准第一枪是岛上的那个人干的。就说这个人不太正常。
就还有一个话我觉得很有意味，就是郑丽文说，如果大概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能当选的话，我邀请你到我们这边来访问，这个还挺有意思。
但这个也就是一说了，这个好难的。
就他们在台湾那边的支持率始终还是不够高啊，
不够，而且分裂，关键是分裂。实际上比如说上次他们所谓的地区领导人选举，最后赖先生赢不到40%啊，那就是2/3的人是不支持他的，但是那边分裂的很厉害，不仅仅是蓝白之间分裂，蓝营内部就非常分裂， 蓝营内部现在主要就是核心的两派，一派是亲美的，一派是比较有中国认同感的。郑女士的背后实际上是连战，那连战他们这一个派系呢，我个人觉得啊，应该是烂党最后仅存的有比较强的中国认同感的那一派，但它只是烂党内部的一派，而且不是最有影响的一派。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亲美，
就
包
不好
括我刚
弄，
才点名的那几个奇奇怪怪的啊，还有就是他们上一任的主席啊，姓朱的那个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美国 CIA 的卧底啊。就从历史来看，这个党就不值得期待啊，这个是没什么好多说的。但是呢，偶尔会冒出一些黑天鹅，那我们希望他能做点啥，就仅此而已。
差不多。那个王老师还有什么要问的不？
我没有特别的，对，但我还也挺有感想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包括统一也好，然后呢，本身也是同根，然后呢，一起回到同样一个家族来也好，对，像这样的一些说法，对，其实我觉得像岛内还有我们，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巨大的差异，对，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东西也能够扭转过来，对，其实对我们后面的这条道路也是。有莫大的好处呀，
所以现在就我觉得重点其实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建立和改变一些认知。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啊，就是我的观点是，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岛上的人觉得，哎，我们是同根同种，一起过也不错。只要有三分之一这样的，我觉得就已经会很好了。就不管最后终局的方式和时间是怎样的，都会相对比较顺一些。
希望能够加快认知转变吧，别的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还得靠他们自己。
对，
好，那咱们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呢，正好有一个消息，应该是今天吧，那个
昨天上
Artemis，
午，
对，从月球那边绕回来了。然后呢，我们其实也一直非常关注航空航天这方面的信息啊，对于美国的这种 NASA 的这种计划。也比较关注啊，也想听这个李俊老师来聊一聊，怎么去看他们这个绕月这件事情啊？他们算是圆满的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吗？
算的，应该算是圆满成功的。虽然中间有可能磕磕碰碰啊，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觉得就看一乐，对吧？但这个事儿对美国人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啊。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他按照计划是今年，实际上他原计划是2024年完成 Artemis 二，现在拖到了2026年。如果按现在的计划的话，今年2026 Artemis 2完成，明年是3号，2028年是4号，4号就是载人登月了。如果 Artemis 2失败了，那么它所有东西要清零，要重新来过的话，它30年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登月了。那就意味着它一定会被我们先上，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真的是没法接受啊。所以这一次他圆满成功呢，就保住了他这个计划最后的希望。所以现在美国人仍然有相当大的希望，在2028年去完成重返月球这样一个目标。那我们不太会在2028年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大概率是29或者30年，而且我们也没想跟他争，所以他们现在是长舒了一口气啊！我在听友群里面开玩笑说，NASA 保住了自己的饭碗。这个事儿呢，其实，在 Artemis 一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讲过，我当时的一个说法就是说，美国人的新的这个 Artemis 系列的登月计划过于的激进，过于的追求新的技术突破，那它设计的整个方案太复杂了，而且里面有很多在理想状况下都需要多次的尝试才能最后稳定下来的要件。哪怕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项目管理和生产能力非常强的 SpaceX，然后用他们那种钱堆出来的失败里面找成功的这样的一套工作模式，恐怕时间上都会花相当长。但是当时我也说了一句话，我说到最后关头实在不行了，美国人会改的，他会改成一个相对保守的、比较容易完成的方案。果然他后面就改了，所以现在他的方案实际上已经是跟当年的 阿波罗的方案是非常类似了，只是用新的技术手段，少量的优化去重新实现一次。所以现在它这个真的是有可行性的，我觉得一半一半的概率吧，它能够2028年去完成这件事情。那具体到 Artemis 2，它到底做了什么？它实际上这一次做的事情，跟当年的阿波罗13号的飞行任务是非常类似的，就是拍过电影的，然后后面失败的那个阿波罗十三号的那个事情。当年阿波罗13号做的事情也是这样，就是载着人从地球出发，然后呢，越过月球的位置之后，并不进入月球轨道，而是走一个抛物线，就是从月球的背面绕一圈回来。这个路径呢，主要靠月球的引力弹弓来做转向，啊，哪怕主发动机出问题，它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完成这个转向，然后返回。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掠过月球背面的一种方式，跟当年的十三号是非常非常像。所以这一次，你说有多少新意，谈不上，它就是重新把当年做过的事情，包括大火箭、包括登月的飞船都重新做出来，然后让人坐上去，把这个重新做一遍。那为了让它有点新意呢，这次实际上规划了几个新事情。第一个新事情呢，是飞得比以前更远了一点，就是它在月球背面掉头的那个点，比阿波罗十三号要更加的远一点，所以被号称是人类飞离地球最远距离的一个创举啊！啊，这个确实也是啊，你不能说它是吹牛，它确实是。第二个呢，那就是在乘员上面有一些新意啊，这是四个人。有一位女性啊，以前没有过的；有一位非裔的黑人男性啊，以前也没有过的；然后还有一位是非美国裔的飞行员，是加拿大的一个宇航员。所以四个人里面有三个是充分的展现了多样化啊，diversity，所以是一个非常民主党的一个任务。
对，
就是要一个懂王肯定不这么安排，但是这个反正之前安排好了，懂王现在也没工夫理他。啊，成功了！董王今天已经发过他的 Truth Social 了啊，里面已经激情澎湃，说下一步火星，啊，火星
叫
还早，
火
火星
星
还
了。
早，啊。然后这一次呢，实际上主要是验证几个事情啊。第一个是那个新的火箭系统 SLS 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把这个吨位的载人飞船，包括完整的载荷送入正确的轨道啊？这个是完全成功的。这个火箭本身这一次是。虽然之前漏这个漏那个，但是维修了一个多月之后是 OK 了，解决了，发射是非常成功的。第二呢，是验证这个猎户座飞船 Orion 的这个飞船的里面的整套系统，尤其是载人飞行的时候的生命维持系统，包括导航啊、通信啊、控制啊，是不是有问题？这个呢，里面出了各种小问题，比如我们一发射就听到的新闻，厕所出了问题，然后通信也出了问题，但后面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比如说，他们那个厕所的问题，就是把尿液排出去的那个管道被冻上了，排不出去了，那就没法用。他们怎么解决呢？先把内部的那个管道加热器打开，让它加热，然后呢，调整这个飞船的姿态，把冻住的那个部分转向阳光的部分，升温之后就解冻了，这个事就解决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人。自古以来啊，就比较的厌恶风险，所以我们的传统就是最好四平八稳，所有的事情都安排的非常非常的稳妥，不要出任何意外。稍微这种大事情出点意外，我们的老百姓都特别紧张啊，这是一个我觉得也算是文化的特性吧。那美国人其实会冒险精神更强一些。啊，当年美苏争霸的时候，两边搞太空竞赛，那都是承受相当大的风险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把这个宇航员当耗材用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太承受得起。但说实话，像我刚才举的这种例子，比如说导尿管冻上了，这种意外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总有可能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肯定也会。做这方面的预案啊，包括各种训练啊、学习啊，去培养我们的天上和地下协同的去应对各种各样意外的能力啊，这个其实是太空探索里面很重要的能力啊。这方面我觉得老美还是有积累的啊，这点必须承认。然后发射之后，其实发现的风险最大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它返回舱的隔热网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它起飞之后， 它的隔热网就出现了裂痕。这种风险在前面的9天都不会有啊，一共10天的飞行任务嘛。但是有可能在返回的时候再入大气层，这隔热网有裂纹，它如果经不住那个烧蚀的话，提前崩溃了，那么会影响到飞船，说不定把飞船烧穿啊或者怎么样，那就非常的可怕了。但这个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呢，地面就根据遥测的一些数据啊，做了一些判断。很快，地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返回的时候改变返回策略。之前的返回策略是进入大气层之后，在大气层边缘做那个打水漂式的那种跳跃式的进入啊，这种跳跃式的进入呢，会使得它在更长的时间里面以更稳定的方式减速，然后再往下的时候呢，速度会相对小一些。这样上面的人会更舒服一些，但缺点就是在大气层里面烧的时间会更长。那发现这个瓦不太对劲的时候呢，地面就做了一个决定，那就返回的时候不这么干了，直接一头扎进大气层啊，就是以更快的速度通过大气层。这样的好处就是烧的时间会大幅的缩短，对这个瓦的压力就会变得小。但是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上面的人会难受一些。那最后就采取的是这个方式，证明也没有问题，而且。美国的宇航员们也经受住了考验啊，四个人都没有啥问题，下来被接走都是正常的。怎么说呢？就是这是对 NASA 也好，对美国人来讲是挺重要的一个任务啊，也算是圆满成功了。虽然呢没有所谓的人类历史一大步的那种重大意义，但确实说明他们也找回了当年的能力啊。你不能再说他这个还不如60年前了啊，还可以。但是呢，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测啊，这就是明年的 Artemis 3的任务，就是进入月球轨道绕行，并且把这个登月舱放下去，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还要再看，那个又有一堆的挑战了。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就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挺好，成功了啊。当然，对他们来讲真的是生死一战，咬住了，还真不错啊。
毕竟不是全都是草台班子。
对。就是出了问题，但都不致命，而且呢，应对也做得不错啊，就是这样。
不错，人家也是宇航大国，
那肯定，
是这么多年。
这个肯定啊。
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对，你看美国，与其把一些精力放在一些战争呀，对吧？干涉别人呀，贸易战这些上面，对，不如放在这里。对，其实更有意义，对全人类啊，对他们自己的一些发展，以及我们的一些相互之间的一些学习。
这就需要他们自己想通一些事啊。
对呀，
如果他们还是很狭隘的，就是非要自己一家独大，怎么样的话，那还是很难整。
其实前2天我正好听了另外一个播客，是专门讨论川普这个人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老头最重要的问题或者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他是表演型人格，
是的，
所以他
是。
要做什么事情和不做什么事情，关键在看这东西对他表演有没有利。
对，
如果这东西有利于他表演，或者说所谓的赢得支持率，他就会去做；否则的话呢，他就不干。
太空这事儿还是对他赢得支持率来讲，还是作用太微小了，所以他看不上啊。这确实是，
就还不如他打一个仗啊，抓一个马杜罗啊，那个效果比较好一点。
是的，是的。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我就想继续问，就是说，或者说我们也看了很多新闻，但是始终懵懵懂懂的，就是现在美国、伊朗、以色列他们那个什么停火谈判，现在到底真的停火了没？到底谈成个什么样子？我今天正好还看到一条推特上面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这个川普啊，他发表了一个讲话，5分钟前说伊朗不能通过赫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用赚钱啊，然后5分钟之后，川普又说，如果伊朗想赚钱呢，他们就必须开放赫尔木兹海峡，所以我相信海峡肯定会开放，就同一个访谈啊，就这老头到底是糊涂了还是怎么样？我另外看到有个家伙在骂他，说这是阿兹海默症前兆了，已经。这是他国内的这个叫什么 MAGA 派的人在骂他。 所以我的问题其实会有点多啊，就是首先是这个谈判到底咋回事儿，谈得怎么样了？另外就是现在各方到底啥态度啊？到底目前这个火能真的停下来吗？还是说只是在以色列还一直在拱火，没打算结束这个事情？
我先说一个，就今天才刚刚看到的新闻，就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发了一个通知，说因为停火，现在恢复正常秩序，法院的原来的安排继续进行，其中包括明天12号，针对内塔尼亚胡就是 Bibi 他的贪污受贿的腐败的案件要继续听证会。所
可以的。
以你就可以理解啊，就是 Bibi 这个人呢，他现在真的是一刻都停不下来，他必须不停的战争，他才能够免受法律的制裁。这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几百万人的小国的一个疯狂的领袖，因为自己的完全私欲而置全世界的安危和发展于不顾，但他就是这样，真的还发生了。所以停火这件事情呢，其实很扑朔迷离的事情还挺多的，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的一些事情也不少。但是呢，确实真的是美国和伊朗两方都有明确的意图想停火，这个是绝对是确定的，否则走不到今天。因为在今天上午，双方的谈判的代表团已经到达了巴基斯坦的首都，美国这边有300多个人，伊朗这边有70多个人。美国这边是副总统万斯亲自带队，伊朗这边是议会的议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边是真的想停。但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新闻一样啊，他是真不想停。这里面有一个悬案，就是到底停火的范围包不包括黎巴嫩？大家知道，黎巴嫩是直接跟以色列接壤的，所以也是以前跟以色列打得最激烈的地方。当初曾经联合国派蓝帽派这个联合国的维持和平部队在那边驻扎，就是有一个缓冲线，就以色列的控制的区域跟黎巴嫩控制的区域，它是直接接壤的。然后以色列曾经多次的违反联合国的正式的安理会的决议，去进攻这个维和的区域，甚至造成了我们国家的维和的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他们杀害的情况，这是非常恶劣的情况。但是这个一直是打得比较激烈的，然后黎巴嫩的真主党呢，也是对抗以色列非常有经验的，所以这块是以色列非常，只要有机会就要去打一打，因为这块是他打下来就算他的了，就真的是侵略啊，就是占地啊。这跟伊朗不一样，以色列很清楚的知道他不可能打到伊朗边境，打进伊朗去，这个很难，中间隔着太多的国家和复杂的地形，所以他就一直说黎巴嫩不在停火的范围之内。那这个事情呢，已经有人去做了一个时间线，这个时间线比较好的展现了真相，最大概率的真相，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伊朗是明确的告诉巴基斯坦说，如果要停火的话，就是整个抵抗轴心都必须囊括在内，包括黎巴嫩。巴基斯坦显然也是完整的把这个表态是转告了美国这一边，而董王拍板说可以停火的时候，他显然是完全知道这件事的。证据就是在双方宣布停火的那一瞬间，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各自都发了各自的通告。其中最明确的是巴基斯坦这边发的，中间就明确的讲了，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中东的区域实现停火，是巴基斯坦的总理亲自发的一条推。而这条推呢，巴基斯坦的官员明确讲，这个是在发之前给双方的相关部门，包括美国的国务院审核过的，所以美国人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一定是包含的。那如果不包含，伊朗绝不会同意。好，那为什么后来董王又说黎巴嫩不在停火的范围里面？已经有美国的媒体《纽约时报》爆出来说，一开始总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比比跟总统打了电话。说不能包括黎巴嫩，然后总统就缩了，这个是纽时的说法，我认为是相当可信的，因为一切的证据都证明在之前这个是没有疑义的，而对这件事情有疑义的只可能是以色列，所以这件事情暴露了两个点，第一个点，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做中介来谈停火这件事情是没有让以色列参与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董王应该心里清楚，他拉上以色列一起谈是谈不出停火的结果的，所以他就想造成既定事实，逼以色列就范。但是以色列也不会轻易就范，显然又跟他做了一些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法，这里面就有很多阴谋论啦，说比如说，要挟董王，用爱泼斯坦案件的文件来要挟董王或者他的家人。这件事情呢，又在后来被证实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第一夫人董王的夫人出来开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记者招待会，啊，这个美媒直接就说莫名其妙，就是这到底啥意思啊？出来说我跟爱泼斯坦不熟，也不是爱泼斯坦把我介绍给董王的，就说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美媒普遍在猜测是在为接下来可能爆出的大瓜做预先的防护。所以大家都在推测啊，就是可能 BB 手上真的有一些跟这个有关的东西，至少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不一定是全部啊。所以董王和他的家人在做一些准备，抗冲击的准备。从谈停火，抛开以色列，到后面以色列逼着他又说不包括黎巴嫩这样的一个过程，再加上第一夫人出来开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发布会。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是在逐步的浮上水面。虽然我们都猜测知道他们会有分歧，但这个就变得表面化了。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第二个，现在是不是真的停火了？我看到的信息是，美国肯定没有再继续攻击伊朗了，伊朗也没有再继续攻击美军的目标了，也没有再继续攻击一些大的油田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有，但是以色列是没有停的。以色列在停火的第一天就出动了大量的，就是在最近这几年最大规模的空袭，一口气的攻击了黎巴嫩的十几个目标，炸死了200多人。这个已经有很多国家直接称之为叫黎巴嫩大屠杀，啊，这个包括欧洲、法国的、西班牙的几个国家都站出来明确的表示反对、谴责。而且这些国家都明确地讲说，停火必须包含黎巴嫩。就在这件事情上，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支持以色列。但是以色列显然一贯都是这样嘛，我行我素的啊。所以，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混乱的。然后伊朗也表达说，如果以色列继续的话，那么他也会继续打击以色列的目标。但是呢，他也没有说停火就失效了。而且今天他们开始继续在谈了，以色列不在这里面，所以实际上谁也管不住他啊。这是一个基本状态。第二个关键状态就是海峡仍然在伊朗的控制之中，就不管董王说啥，董王一会儿说这个海峡开放了，一会儿说关闭了，一会儿说我要去收钱，一会儿说不许收钱，是吧？甭管他怎么说，但现在的现状，根据在现场的各方的消息，海峡仍然是100%由伊朗的革命卫队控制的。他这个控制不是说把它关闭了啊，全都放上水雷或者怎么样。拦个网不让你们过，不是，他是通过软威慑，就是你要过的话我打你。好，你不想被打，你提前告诉我。我如果觉得你可以过，我们谈好了，交了钱，我就派船把你带出去，是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在过去的几天里面，实际上是通行量是比以前小的。之前最高的时候，曾经一天有20-30条船通过那个海峡，但是这2天都只有几条船。所以实际上现在是处在一个微妙的半封锁的状态，那就看现在谈的怎么样了啊。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海峡的归属状态。那显然还是伊朗控制。就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就是你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啊。你不可能说你战场上得不到这个海峡，谈能把它谈回来，这不可能。美国人也不用做这个想法。第三个就是关于谈判，谈判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戏的啊。就大家只是做个样子谈一谈，就谈总比不谈好。然后试探一下你们提出来的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啊？试探一下，因为现在双方提的东西，伊朗提出的10点，美国提出的15点，它是完全不兼容，各自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的这样的一种条件。所以按照这个条件谈是绝对没得谈的。但是是不是这样就一定谈都不用谈就继续打呢？那也不会，因为双方都有很强烈的要停下来的意愿，所以要试探大家真正的一个底线啊。伊朗这边的底线，我觉得是安全保障，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补偿。你给我钱也行，你允许我在海峡收费也行，不管怎么样，我需要这个补偿。 然后就是停止制裁。我觉得这是伊朗最底线的目标。至于什么核武器、什么浓缩铀，这个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谈的事情啊。但他现在是不谈啊，他现在是说不能够禁止我研究和平利用啊。他们讲的还是比较的明确的。那美国这边就更飘忽一些了。美国这边的问题，如果伊勒懂王的话，他现在不管什么情况，他就退回到战前，他就觉得很好了。但实际上退不回去了。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就说了，美国现在的舆论是不让他退了。美国的几派里面有一派就是认为这是美国的国运之战，你必须要赢下来啊，或者你下台啊，就这种状态。所以懂王怎么去应对这种压力是一个问题。比如懂王之前说错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伊朗提的10点要求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基础，所以我们就谈了。结果这10点要求暴露出来之后，所有人都来骂他，骂死了。啊，他后来又缩回去了，说这是假消息啊，我们看到的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啊，那是骗人的等等。但其实伊朗的10点要求是从来没变过的，从开打2月28号开打到今天，他们的停战的总的基调都是那几条。啊，所以现在所谓的停火谈判就大致是这么个情况啊。今天双方到齐刚开始谈，而他们采取谈的方式是这样啊，不直接谈。就双方都跟巴基斯坦谈，叫间接式谈判，怕直接谈的话，双方就互相把对方一枪崩了。我估计，啊，互相都毫无信任感，所以没法一起谈。中间是通过中介来谈，啊，就是传纸条的方式，啊，那么就先让他们谈着吧。我个人认为是谈不出结果的。他非常像当初抗美援朝的时候，打得差不多了，开始谈，谈一会儿呢继续打，再差不多了再继续谈，啊，可能会进入这样一个循环。现在能看到的大概是这些。
我今天正好看到有一个话很有意思，说这个川普要是不发兵德黑兰，我这个川粉都瞧不起他。他们
那
有可
是
能真的打到德黑兰去吗？
没可能啊，这绝对没可能。如果要打到德黑兰，需要怎么做啊？需要先用当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那种强度，空袭2到3个月，不停地用各种各样的炸弹把对方的可反击的力量全部打掉，然后呢，用15万到20万的地面部队登陆，并且开始推进，最少最少要按这个标准去打才有可能。这个我认为美国现在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这个要求国会授权，而且要消耗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而且还要美国的所有盟友积极配合，否则他弹药都不知道哪来。就他光靠美国一家，他做不到像我刚才说的2到3个月连续的高强度的轰炸。这次打伊朗之前，从2月底开始啊，他只有在第一、第二天空袭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后面就只有第一次海湾战争的1/5左右的密度了，就是它整个空袭的密度，就是从出动的飞机的数量到火力投射的这种密度，都只有当年海湾战争的1/5到10分之一左右。那这怎么打？就这，他2个礼拜就把他的准备的弹药打光了，现在就是不断的从全球各地调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复刻一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了。那他想打下一个比伊拉克大几倍，而且地形远比伊拉克难搞得多的伊朗，这个凭啥呀？真以为是天兵啊？
那之前那个有很多，叫做什么 MAGA 的人在批评川普，然后川普感觉像是破口大骂，在骂那帮他原来的支持者。这个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或者说，对他的这个阵营的破坏力到底会有多大？
这个主要直接的影响倒不是在伊朗的战争这块儿，而是在中期选举。我们知道，懂王的基本盘，他这个人是美国的建制派不认可的，啊，甚至瞧不上的，左派也肯定是非常厌恶他的。他起家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 MAGA 代表的这一批右翼保守派，宗教还有一些红脖子的州的一些中产以下，而且不喜欢白左的那一批人，这批人历来都在美国的舆论场不占优势，因为占优势的那些核心的主流的媒体都是白左控制的啊，都是偏民主党的。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批人逐步崛起了一些自己的网红，比如像 Tucker Carlson 这种，以前 Fox News 是唯一的比较支持这些右派的一个媒体，当时 Fox News 的两个人，男一号和女一号这两个当家的主持， 是非常 MAGA 派的喉舌。然后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这个 Tucker Carlson 被搞出去了啊，让他丢了工作，他去搞自媒体，但自媒体做的也很成功，他现在仍然是 MAGA 的意见领袖。这一批人，他们的核心点不是因为董王做了什么道德上的错误的怎么样的一些东西，他们谴责他，而就是非常简单的一条：你说 American First 美国优先，但是你还是以色列优先，这是最核心的点。而这个点呢，是会导致大量的 MAGA 的红脖子们对董王失去耐心的一个点，就是你还是把钱花在国外，还是把钱花在以色列这种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上，我还在承受高昂的油价和其他的日用品的涨价啊，我的农产品还是卖不出去，你到底在干嘛？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些现实的问题在美国的选举当中往往是最重要的，远远高于外交和国际上的一些冲突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就是这东西会把董王在年初搞马杜罗的一些所谓的成绩都一笔抹消，让他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砝码啊，这是很要命的，这才是董王最怕的事情。然后他把这帮人骂了一顿之后呢，最有趣的点就是 Tucker Carlson 出来写了一篇文章啊，他之前刚刚发了一个2个小时的视频，里边就是痛骂以色列，说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能对以色列说不啊，等等等等，说了一堆。那董王这篇文章出来之后， Tucker Carlson 代表这一批叛将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大意就是说董王太不容易了啊，承受着犹太人和他的支持者的巨大压力啊，但这些呢，那些民主党的左媒是不会报道的，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痛苦啊。董王啊，我们知道你太难了，但是你应该坚持 American First， 你只要坚持这个，我们都支持你。然后看到这个下面就有一些 MAGA 说，看得我都哭了啊。所以对董王来讲，这个事情的核心点就是 MAGA 的分裂。如果 MAGA 分裂和内战了，那么会使得他本来就不太好的选举的态势变成几乎毫无希望。MAGA 的分裂只要分出去，比如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对他来讲就是致命的一个，没有办法扳回来的，甚至会导致一些红州翻蓝这种情况出现，那他就完蛋了。所以这个事情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一批人的影响力真的还是挺高的。我看到现在在推上，我在推上一般跟英语的推互动的不多嘛，所以推给我的英文的推通常都是非常高的数据才会推到我的时间线上。我看到挺多人在问，列出这几个人的名字，说你们现在支持他吗？就像投票一样。然后下面就其实有左派和右派各种不同的声音。我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声音就是说，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同意他 Carson 的观点。这个回应显然就是左派的嘛，就是以前绝对看不上他 Carson， 而且很痛恨那种。然后在这个问题上，居然他们站在一起了。在美国的年轻人的圈子里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现在反对以色列的声音是挺强的。那所以美国在，所以董王在这件事情上面处理不好的话，真的会两边得罪。
OK， 美国、伊朗、以色列的事情咱们先聊到这儿。其实前两天正好出来一个大新闻，是微信开放平台开始管制 AI 创作。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在此之前我正好在 B 站看到了一个视频，我还发到了我们那个听友群里面。就是那是一个陈前，一个我挺不喜欢的一个媒体人，去采访深圳的两口子。意思就是说，他们一年能挣200万，怎么挣呢？用 AI 写微信公众号，号称能够搞一个5000人的，就是他们能管理5000个账号，然后呢，拼命创作 AI 垃圾，然后呢，每年能够收入200万，就是这样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大概是很多很多人会看，而且很多人都会非常佩服这两口子。但是我的评价就是，我又佩服又鄙视。
对，
因为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垃圾就是他们创作出来的，或者说就
对，
是以他们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群人创作出来。哎，没过2天，这个微信就突然开始管理了，然后又把他们封掉了，或者说是把他们账号给停掉了。我就觉得有点大快人心啊，就这个可以来聊一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 AI 来了以后，其实也发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账号，不光是内容，还有一些视频，而且呢，很多东西呢就是非常的那种搞怪，对，其实就是不知所云的一些东西，突然就不同的一些账号在反复的去发，然后有时候就会推到我这里来嘛。对，然后呢，里面也会有各种样的一些转发也好，它的一些那个评论也好，而且呢，很多时候是这种一阵一阵的。对，那这种是明显和我们在一些所谓的大 V，他在非常精细的或者是很用心的去经营他的一些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情况。虽然像那个微信它，现在它有一些。可能是 AI 生成这样的一些标注，对，但是呢，对于这些粗制滥造的这些信息，我觉得反正是一直没有太多的去管，使得我们的很多注意力都被消耗在这里了。而且呢，因为现在确实又是短视频的一些时代嘛，对吧？包括这种惊悚型的标题，对，那确实还是。利用了一些像人类的一些弱点呀，不断的去刷去成瘾，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造成我们一些困惑的，
这个事儿我看到后来的一个报道，就是那两口子出来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们没有在公共号上赚那么多，哪可能在公共号赚那么多？我们都是开班收学员的钱的，可能
这不
这
是
样
一
一来的
样，
话，公众号平台更要封他了，对吧？
是。还不如你微信公众号挣钱呢，这样不就是割韭菜吗？
对。说实话，我其实挺纳闷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公众号挺热衷于去讲一个概念，就是保护原创啊，鼓励原创啊。鼓励原
哎，
创实际上包含
对，
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啊，一个就是说保护原创不被人去抄袭，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发现原创是谁，谁是抄他的，这样的话可以保护那些真正有质量的一些内容。第二个保护原创的含义就是给原创者更多的流量，让他们能更容易赚到钱，这样就会促进一个良性的生态嘛。哎，我那个时候我还挺兴奋的，我觉得如果真这样的话，一些有才华的做知识分享、做教育的人，是不是可以依靠这样的一个平台做得更好？以微信的体量，它理应比另外的一些什么得到啊、什么什么学院啊这些有更好的基础嘛。而且多样化也会更好。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它曾经是令人期待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微信的公众平台它就完全这方面就没后文了。是在这种识别和保护原创的技术方面遇到困难了吗？比如说难以判断哪些才是原创？不清楚。但反正后来这个事儿就给人感觉虎头蛇尾就没了。最后的结果是。现在好像也没人真正在公众号上靠内容能赚到钱，于是公众号现在到处都是软文或者硬广，那以至于我会觉得，你 AI 引入之后，无非是把这个状态进一步的放大嘛。你就算管制 AI 的创作，又能怎样呢？甚至于这夫妻俩能够靠这个教别人怎么用 AI 来洗公众号的版，还能赚到那么多钱。这个明显是平台禁止的事情了，他都敢做，说明这帮人心里面觉得微信公众号平台也不会管他，或者赚了再说。所以可见就是不清楚啊，就是微信公众平台到底他们在想啥？他这个平台到底想做成啥样子？按理说这是一个又能够造福用户又能够赚钱的平台，但是微信好像就没怎么认真去搞这个。说实话，我是不太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微信的大模型为啥不行？
对啊，就是内容质量太差嘛。
对，就是两个不行，一个是他们的基础训练语料不行，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搜索的那个基准是基于他们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就是相当于是在盐碱地里种庄稼，而且 他们
对，
还有一大片几百万亩的盐碱地都是他们家的，
对，
就
重度
活
污
该
染
他。
叫做，
对，活该他种不出庄稼。
就很奇怪，本来这应该它的优势的。
对，
就本来它这个应该是一个高质量的，就是那种肥沃的黑土地， 在基础上可以种出非常好的模型的。哎，结
是。
果这10来年啊，做下来变成一个盐碱地了，真的是难以想象。就微信刚刚开始公众号平台的时候，我们圈内的人都是一致看好的，我们都觉得这个真的是腾讯挖到宝了，就这个事情做下去会让腾讯真的掌握很重要的一块宝地啊。就那个时候没有人跟他竞争，再加上他又什么收购文学啊、网文那些平台，以后就是我们当时觉得文字创作这一块儿，就跟游戏一样会变成完全腾讯能垄断的一个东西，结果居然现在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咋做的。
而且另外一个很神奇的就是这个时机啊，这个时机其实在那个陈前朋友圈，就是那个采访的视频里面。那两口子还非常自豪地拿出了深圳当地出版的报纸，意思就是说他们两口子是在深圳市接受采访，是作为深圳青年创业的典型被报道。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腾讯都不在乎，甚至有可能还乐见其成。
对呀、啊，流量啊，表面上的数据会更好看啊。
就是说那个啥，我反正我每次我都会站在那些崇拜张小龙的对面，为什么呢？就是这都看不清，还号称是一个产品经理，你连这种生死存亡的产品的这种基准你都没考虑过吗？然后你到底在做啥？在那边搞一些细节啊，就追求一些所谓的这个。控制，这个等会我们再聊啊，这个我们等会再聊，就是关于微信这个产品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无法接受，或者说甚至表示鄙视的这样的一种产品观，才会弄出这么一些现状来。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简中互联网。里面的很多内容粗制滥造，追求流量，追求眼球，然后我们看的那些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这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
就
比
是
较两个
劣
例
币
子，
驱逐良币啊！
对。
就当有人开始用这一招的时候，你所有不用这一招的人在流量上就会吃大亏，于是大家都这么干了，这是经典的劣币驱逐良币。
但我其实会比较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好的正向的激励的例子，就是 GitHub 的 Star。虽然我们有很多人会诟病 GitHub 的 Star，但是长久以来，这个 Star 数最多是贬值，但并没有劣化。
没有成为
那
反向指标。
对，但是微信的10万加以及它所带来的这种流量收益。事实上，就是劣化了整个内容生态。
对，鼓励
这个
大家
被，
去做坏事。
就这反正是一正一负吧。这个中间的对错是非，我觉得我们不用替微信多想，但他们真的应该好好想想，到底是怎么样去用这种激励机制的。
就很奇怪，我觉得他们这个团队处在一种没有未来的状态，他没有愿景，这太奇怪了。就是你坐拥着这样的一堆富矿，然后你没有愿景，没有未来，你只在不断的加一些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一些东西，不可理解，我真的不太理解。
其实我们刚才聊完对微信的吐槽啊，其实还有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往后延迟了2、3次了，每次我们都想聊的一个大话题，就是关于微信的产品设计。或
对，
者说是从微信的角度来谈我们对于产品设计的看法。其实因为也是听友群里面有好几次吧，都有听友在聊，说是希望我们来谈谈产品设计的事情。我觉得以微信为例来谈我们对于产品的看法，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起点啊。
因为
就
大家
是。
都用嘛。
对，一个是大家都用，一个是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槽点，有一些槽要吐，所以你以这个为头吧，来聊一下。第一个问题，我们非常诟病的，或者说是微信的群，一开始是个好东西， 但是为什么群的功能就这么难用呢？比如说，它有一个500人的上限，每个群最多到500人，这个数值是张小龙在哪一年哪一次拍脑袋定下来的，以及为什么就不能改？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个点。他也没有什么别的通融之道啊，就是不能改，就是500人，不行你就开二群三群。所以我们现在的听友群也只能开二群三群，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会难以让人满意？这个我们先聊吧，这是第一个槽点。
就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实际上是想给大家展示，就是一个产品它的功能，或者说它的一些关键决策，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啊？我前两天跟同学们去交流的时候，我也说了一个观点，就是我做了十几年的互联网产品，我越来越觉得互联网产品它的最终的成败可能还是在人性上。就我的经验里面，做好产品，你有技术背景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拥有做产品的一些技术、技能、技巧也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呢，最多是让你入门合格。让你的产品是个产品，但是呢，不能让它成功。你真正产品做得成功呢，需要赢的是在人性方面，就是你怎么去面对你的客户。我们以前讲过啊，就是说你完全按照客户的需求，客户要啥你给啥，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但是呢，客户要啥你就不给啥，你要体现出你比客户高，那这显然也不太对。要在这两者之间找个平衡，是吧？这个是比较有难度的一个事情。以这个群的人数来讲呢，其实说实话，我认为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比如说 QQ 的群就不是500，它以前是2000，现在是不是改过我不知道啊。反正它1000、2000都有过。QQ 还甚至测试过上万人的群，但后来发现这个有一些难以描述的问题，后面就放弃了。但是1、2000人在 QQ 这里是没问题的啊，很多。有这方面运营需求的，被迫就用 QQ 去做。比如很多游戏的运营的群都是用 QQ 的，就是500对他们来讲实在太少了，就没有办法继续。那这个500到底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啊，在我跟微信团队的人还比较熟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们，他们说最早定的是200，不是500，就是200，啊，甚至还讨论过100，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感觉这个群是大家沟通的群，就是他们假定群里面的人都要说话的，而且这个说的话呢，是大家都想听到的，而且会引起讨论的。如果这个假定成立的话，那么我觉得100人都多了。你有100个人，然后大家都说话，我去，这个群还能说话吗？那种群，我觉得20、30个人是极限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有很多人把这个群当做运营性的群，这些群里面往往只有1/10的人会说话，啊，往往有几个核心，他们会发公告，引起话题，发一些任务等等啊，然后所有的人呢，他们或者参与或者不参与，积极参与的呢可能1/10，比如我们听友的一群满500人好久了，里边踊跃发言的可能就20、30个人，啊，1/10都没有。但是呢，很多人是一直看的，这个潜水的人群不确定，然后还有一些人压根儿就不看，这种人恐怕也不会少，可能有1/3。比如说，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听友啊，会把我们的听友群，比如说折叠啊，微信有个折叠的功能，这功能之前没有，后来在用户的压力下被迫有了。这个功能怎么来的呢？就是光是静默这个群都没法满足用户的防打扰的需求了。就是人加入了太多的群之后啊，哪怕你静默，它只是不显示那个数字嘛，但是还是会显这个红点儿，而且还会把那个群放到最上面，那有些人都受不了了。但是呢，他又不想退群，啊，这个人很奇妙的，这种情况你都不想看了，你为什么不退群呢？哎，他怕退了之后有损失，或者有其他的想法。总之他不想退，那怎么办呢？折叠，折叠之后就是你看都看不到了，他就在一个分组里面，这个分组你点进去才能看到红点儿。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一群500个人有多少人折叠了，但肯定不会太少啊，1、200肯定是有的，我猜想啊。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他会去看啊，就是他会在有时间的时候打开看一看啊，这种还不少。所以在这种很复杂的使用场景下， 我刚才说的，原来最早的微信团队所假定的那个样子就根本不存在了，他那个前提就已经不成立了。那这个时候到底定多少好呢？于是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奇怪的行为，就是200人以内，就最早那个上限啊，他可以随便的加群。200人以上呢，还允许你加，但是呢，必须要邀请。然后又定了一个上限500，这个500在最早定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技术上的限制。就是他们测试了，超过500，对他们来说后台会压力很大，不值得。他们认为是这么一个来历。那现在是不是还一样有这个问题呢？我不确定啊。他们是不是通过一些技术升级或者迭代呢？实际上已经突破500，问题不大了。这方面从架构层面上来讲，QQ 肯定比微信强啊。这个是一直都是这样。从通信的架构上，QQ 的群响应1000-2000人甚至10000人，技术架构没有问题的。但微信的群，它最早采用的协议和后端的技术都是类似于邮件转发的那一套思路。这套思路导致它很多后续的问题没有办法根本性的解决。比如有些人抱怨的，它附件过一段时间会丢等等，这些都跟这个有关啊，我们就不展开了。但总之，他们当时定的这个500更多的是技术限制。啊，然后这个时候不管用户怎么叫唤，你也没法不用微信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对开发团队来讲就没有压力啊，这个垄断带来的无压力就导致产品的改善就只能由着他们的性子去了，于是就成为现在这个状态。啊，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什么呢？就我认为啊，产品的开发和迭代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很多事情会变，但是很多事情一旦你做了选择，后续要变就会越来越困难，有很多原因，技术的限制，思维定式，还有团队的惰性，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你一开始没有选对方向的话，后面你想扭回来其实是挺难的。这是群的上限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也改不了，大家只能忍了。群的另外一个我一直骂的问题就是它的互动，就本来群里面可以做很多互动的东西的，什么投票啊、任务啊，这些后面陆陆续续都做了，做得非常晚，早就该做的，但是它后面很晚才做。还有更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可不可以给群里面的人去开发特定的一些小程序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可以玩的东西的，但是就一直没有。这个我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理解。
现在很多人会用飞书来做你刚才说的群内的功能，包括群里面的机器人，
啊、
就很舒服啊，就很多选择。
对啊，就早期吧，张小龙是一直很强调，就是微信是一个通信工具，不是协同，也不是什么创作，也不是什么，他希望做一个纯粹的产品。这个当然也没问题啊，尤其在早期你想的太多不好。但是后面你已经有这样一个 base 之后，还那么抗拒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所以后面腾讯这边就拆出了这个企业微信嘛。但企业微信毕竟它是站在微信的基础之上的，受到微信很多的影响和约束，导致企业微信现在仍然是干不过另外两个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受到这方面的制约。那飞书就相对来讲轻装上阵，钉钉其实也是。
对。
就这两个明显它的框框会少很多。但是企业微信跟微信就还是，因为它抛开微信的话，它又怕会丧失它很重要的竞争优势，用户群体它会很怕这个。但是呢，它拥抱微信的话呢，它在底层架构，不论是技术还是产品逻辑上，就必须受到微信的限制。它如果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它在企业微信群里面推出了机器人的功能，那你设想这种情况下，微信的用户会不会把微信砸了？就我宁可去用企业微信了，我不用微信了。而且它里面是很多东西打通的，就是你要做隔离会非常麻烦，不当心就会把企业微信的这个 bot 把它暴露给微信的用户。
说实话，我甚至都觉得一开始的决策就不应该做企业微信和微信做两个产品，这两个产品带来了极大的产品上的复杂度。它现在还有企业微信和微信之间消息还互通，还有这个企业微信群在微信里面也可见，搞这些东西干嘛？这都是多出来的事情，多出来的架构上的产品上，
他就想用微信的用户群体嘛。
还不如就是微信添加付费功能，比如说啊，我微信里面我只要充值，我的微信群就可以到2000。
其实
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普通微信群，为什么不能这么干？
对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干
对，所以其实我想引入的下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在聊产品的时候，在聊别人的产品的思路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两个词，一个是啊，他这个做法我虽然不认同，但是我能理解，就是他有他的难处，我能理解，但是有些做法我真的无法理解，
对。
就会变成这样，就是微信的有些事情。就是刚才李俊也说了，就是有些事情呢，有技术限制啊，有最开始的架构设计的限制啊，有他的团队能力啊，或者说是产品风格啊，或者说是发展方向啊，有这些限制，我们能理解。但是还是有些事情无法理解。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听友当中还有多少人是会开朋友圈，或者是看朋友圈，或者说是甚至会发朋友圈。大家会怎么去理解朋友圈这件事情？像比如说我自己个人，其实我没有朋友圈，我只有我认为我发朋友圈就是发广告。而且呢，我其实心态是这么样子，就是说我不好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到各个群里面去群发，我不好意思干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太打扰别人了，丢不起这个脸。但是呢，我发朋友圈，如果有人看到了，那是你自己看的，不是我逼你看的。对，这就是我对朋友圈
垃
的
圾
用法。
场啊，这是。
对啊，就是正好有人看到嘛，也说不定，对吧？也可以稍微有个
就
互
是
动。
在电线杆上贴条那种感觉吗？
对，你走过路过不看，我对你没打扰嘛。
对，我要贴到别人家里，贴到别人楼栋里，我丢不起这个脸。但是在外面电线杆上贴一条，我觉得无所谓了，就这样。
对。但是我想引出的话题就是，朋友圈最开始肯定不是这个逻辑，那么后面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个想
这
听
个
听
其
你
实
看
我
法。
跟微信的团队的朋友也交流过，他们认为当初最超出他们想象的是，很多人把微信用于职场的社交，这是他们没想到的。一开始，他们一开始认为微信是熟人社交，就是真的朋友、亲戚之间的社交。那么这个时候，朋友圈是一个非常合逻辑的东西，而且一定是大家重度使用的。你们回想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不用朋友圈的？就是当你有太多的那种外面去开个会啊，去做个生意啊，聊个天啊，生意上的伙伴，甚至还没有成为伙伴，只是一个非常浅的 acquaintance，就是那种认识的人的关系的时候，就来扫个码吧，加个微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会慢慢的，朋友圈对你来讲意义不大了，因为你加了很多跟你不是熟人，只是认识的人的，变成了一个名片夹的管理工具的时候，这个是那个时候我在微信团队里面的朋友跟我说，他们没有想到会这个东西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有内部数据的，我忘了那个时候就是最早的时候，朋友圈当时有一个限制是每个人的朋友是2000还是多少，现在好像变多了，增加了。反正以前是1000还是2000的朋友就满了，满了之后还得删人再加。但不管
对，
怎么
现在
样
是
吧，
5000。
哇塞，那更恐怖了。反正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2000的，最早是1000还是2000，我不记得了啊。现在到5000了。Anyway，反正就是当时那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们一开始定了一个1000或者2000的朋友上限啊，然后他们认为这个他们做过一般的调查，就是一般人亲戚、朋友、同学全部加上满打满算1000人，基本上到顶了。一般的人很难认识那么多的熟人，啊，然后在1000人以内的话呢，那么热衷于发朋友圈的算10%，那可能100个人会发朋友圈，然后再做一些筛选的话，哎，这个复杂度是一直可以维持的。他没有想到的是，很快数据就表现出来，大量的是在职场社交当中所加入的这种所谓认识的人，啊，认识的人跟陌生人和熟人是不一样的，是中间状态。那么这些人，他们使用朋友圈的方式，绝大部分都是类似于刚才老庄说的那种，就是我或者因为自己的原因，或者因为公司要求我的原因去发广告。真正去分享个人的事情的，他就会被淹没在这种里面。他们当时的数据发现，很快的速度，大概就是微信巩固它的地位之后2、3年的时间里面，这种职场的人群就已经占到了6成以上，就对于平均每个人来讲，你加的好友里面只有一小半儿 可能三分之一都不到是你真正意义上的熟人。那在这种数据分布下，朋友圈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设计了。我看一个朋友圈，里面三分之二是广告，三分之一是我真的想看的我的朋友的出去旅游的照片。
对，然后你还会发现，我们身边时不时就有一些人在朋友圈里面去发啥呢？我的朋友圈已经满了啊，我现在开始随机去删一些人了，呵呵，社交达人，嗯。
所以这个状态下，那么朋友圈就必须要做大的优化和调整才行。那一个最直接的就是筛选，筛选这个功能他们尝试做过，但是呢就一直做的不好用。我尝试过几次都不太顺，所以后面我干脆就放弃了。所以说实话，现在他们朋友圈的筛选的功能到底能不能用，我都不知道，我没有认真去研究了。就按理说呢。它现在有一个功能是给所有的好友去打标签，这个现在已经有了，可以做备注，可以打标签啊。比如说这个标签是你把它认为是生意上的朋友，或者是一般的认识的人，你把它标注出来，然后在朋友圈里把这种人全禁掉。这种功能现在是不是能做到？我不确定啊。但是
有，
我
能
认
做到，能做到，这个我
对
也用。
这个应该是 OK 的了。但这个功能呢，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就是勉强让朋友圈的逻辑回到一个可用的逻辑，但是还是不够好。更好的办法是它应该自动，但是它为什么没有自动呢？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他觉得如果这个事情搞得太自动化、太轻量级的话，大家会过于容易的把朋友圈收拾好。那收拾好之后，所有那些用朋友圈发广告的，甚至于在朋友圈上通过微信的公共的服务来做广告的。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实际上涉及到它的盈利和它的商业模式在里面，所以它一直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得太方便、太友好，它依赖于人去做大量的筛选。反
这
正
就
现在
是
朋友圈，我觉得它修到一个基本还是能用啊，但是已经没有最开始的那么吸引人的一个东西了，尤其对于老用户来说。
还有一个，其实我一直非常厌恶的一种产品经理的论调，就是所谓的我通过给用户设置某种困难，然后让用户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
就教
这
用户
是。
用产品。
还不是教，而是逼用户像这样，而不像那样用产品，或者有些东西它藏得很深，让用户不知道这样可以用，或
对。
者是它操作非常复杂，让用户尽可能少的比例的用户能这么用。
你这个说的我想起一个事情，最早在朋友圈发纯文字贴是一个隐藏功能啊，你记得吗？他要长摁那个新建的那个按钮才能够发文字，默认是只能发图片加文字的。这个也非常的逆天啊，我觉得。
这个其实，在产品经理的圈子里，有一种我认为非常值得厌恶的自作聪明，就是他觉得这样叫做产品经理的创作意图被贯彻。事实上呢，他把产品给做成一个封闭性的东西，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能力，如果微信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产品。那么大多数朋友说我可以不用，我也不懂。但是如果我想用，我装个插件，我加个机器人，或者我加一个什么扩展功能，就可以做起来。但是微信的封闭性可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甚至是他不但自己封闭，他拒绝改进，他自己不开放，还拒绝别人帮他做开放，拒绝别人帮他做改进，拒绝别人去在周边做些什么事情。这是我觉得它的根源不仅仅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垄断的企业，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开放的心态。
是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产品设计的理论或者逻辑里面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啊。我拿一个游戏里面的概念作为比喻啊，就游戏里面一直有两个设计思路，一个是开放世界，一个是一条道的，就是。游戏的设计者帮你设计好的一条路径，你只能按这个路径一步一步的去走。而另外一个思路就是开放世界，一开始就把整个世界摊给你，你爱先做哪个，先去哪里，随你便。我认为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哲学啊，就是我只提供一个平台，然后用户去创建你要的东西，这是开放式的路径。 第二种是高度受限的固定路径的东西。这两个路径，我觉得是没有说一定谁好谁坏。产品本身，它是为了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的东西。我以前经常讲的经典理论，就是你设计产品的时候，先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你这产品服务谁？第二，你解决它什么问题？第三，在没有你的产品的时候，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第四，你的产品比它原来的解决方案有多少提升或者不一样的地方？你先问这四个问题，然后你再问第五个问题：你打算怎么从这件事情里面找到钱？这是任何产品经理入门的 ABC，就是你必须要去问自己的问题。好，那这两个路径实际上它对应着不同的服务用户的理念以及最后的赚钱的方式，它是完全不同的，差异非常大。我个人玩游戏的时候，我更喜欢那种固定好的路径，因为我不想动脑子。我已经在玩游戏了，我就是要放松。你在你设计好的这个路径里面，让我得到最好的体验就行了。但是呢，开放世界我也能接受。只要你不要太自由，你太自由到完全没有选择，就是你做什么都可以继续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上班，或者是有点像过日子，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一样，就比较无聊了。我喜欢那种有决策、有决策的影响的那样的一种游戏的体验。那对产品来讲，不同产品经理也不一样，有的产品经理就喜欢这种我设计一个人类最好的路径啊，谁来都会喜欢这个路径，或者至少我希望这样啊。那么我设计路径就是最好的，啊，实际上当然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位，实际上不存在所有人都认同的最好的路径。但是有些产品经理他就会追求这个，啊，他就会追求说这是正确的使用通信类软件 IM 类软件的正确方式，不正确的方式我不做。那什么叫正确呢？这很难，但我最后会决定。啊，这是一种思维，另一种思维就是高度个性化。我只提供平台，剩下的事情你爱怎么样怎么样。说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在日常的要反复频繁使用的工具类的东西里面，我其实更喜欢第一类。我希望有一个聪明人，一个精通人性的人，设计出绝大部分人都喜欢的、适应的那样的一套逻辑，然后我只要学会去使用就好了，我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定制它。啊，但是有些东西呢，它本身就非常难统一，比如说创作类的，包括写程序这种事情，它实际上是非常难统一的。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开发工具都有大量的插件帮助你去定制啊，从外观到使用的流程逻辑都可以定制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要分着看的。哎，但最近 AI 的编程起来了，我觉得现在反而是鼓励大家，你用不惯自己做一个。都变成这种趋势了。那唯一现在搞不定的就是像微信这种，它是大量的人共同使用它才有意义的产品。比如我现在对微信不满意，对吧？那我想自己做一个，可不可以？我当然可以做到啊，没问题的。但没人用咋办呢？没人用它就毫无价值。我做一个 ISS Reader，没人用无所谓，我自己就能用起来，我自己用的爽就可以了。但是微信不行啊，微信必须我认识的人，你们俩都跟着我一块改。你们乐意吗？那不乐意啊！你们还有你们的朋友圈，所以微信是最令人痛恨的点，其实是在这里啊！你想改它，你没法去改。那微信自己为什么不改呢？我其实觉得他有些担心是对的，比如说改得太厉害了，它的核心的优势会丧失，它的广告啊什么东西的会受损失，这是有可能的啊。但其实有些东西完全跟这没关系，它不改的原因是啥？我说实话，我还是不知道。只能说是惰性了，就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的惰性。之前节目里面我也说过啊，我现在特别希望有某个巨头端出一个微信的替代品。
对，但是确实要太难了，包括我们自己老是曾经想摆脱这件事情，大家聊着聊着又回到微信去干这些事情了。
这个需要什么？这个需要换代级的体验。
啊，对对对，换代几个。
对。就比如说，我假设啊，现在飞书推出一个轻量级的版本来替代微信，但是呢，它核心的功能可以保留，包括它的一些很独特的，比如跟 AI 有关的功能，我不知道啊。现在假定有人推出一个聊天工具，里面有免费的 AI 的生成图片、视频啊，免费的 AI 去编程的功能，就是做了一个更好的小龙虾出来啊。 跟微信一样易用的小龙虾东西出来，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是换代级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就必须得这种级别，那么会促使大家迁移。这种迁
是。
移其实不需要一步到位，它只要有一个群体，比如说所有的程序员先迁了，这些程序员本来也不想跟那些其他的人打太多交道，微信留着，但是我基本上不用了，大量的都使用这个新的了，就会产生一定的效应。但必须是换代级的，你仅仅只是比微信某个点上好用一点，肯定不够。
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候选，
对，目前没有。
但是我其实觉得有一个点我想讨论一下，就是微信从一个张小龙啊最开始的一个设计，他对即时通讯的工具有很多的思考，有很多的想法，到现在变成一个全民的软件，背后的设计思路是必须要变了。就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认为啊，即时通讯就该是这样，我就把它
对，
设计成这样。但等到它变成是，比如说几乎90%的人，99%的人都会用微信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次大的从设计理念上的转变。我不知道他们内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思考，或者说是一种重构的想法，
我觉得他没有
还
这个
是
动
就
力
是。
啊。
就是苟且呗，
对啊，他没有这个动力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样做一定有风险的，他的收益是啥？只是让用户少说他一点，用户说又不影响我啥了。就现在微信是一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状态啊？它没有 vision，它没有愿景。第一，它没有很明确的 KPI。你说现在给微信 KPI 啊，每个月增长20%的用户，现实吗？不可能啊，也不会这么定啊，是吧？然后收入让他做收入，收入增长20%，他们好像也做不到啊。他们就只能去推广游戏了，就他现在没有一个让人真正意义上激动人心的愿景，没有，至少我看不出来。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你刚才说的听上去就很麻烦的事情？这就像我以前说，我说为什么现在人类仍然是 AI 离不开的一个主人，因为 AI 没有欲望，没有动机。现在的微信就是一个没有欲望、没有动机的产品。那它怎么会变
一个
好
赚
呢？
钱的机器，
它只要不变烂，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怎么能指望它变好呢？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优秀的企业啊，进入到这种状态之后，它不会再盯着微信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会去想下一代的微信应该是啥样子，然后从头开始构建下一代的微信。我认为这都现实一些。但是呢，现在的腾讯太大了。他已经很难做这样的决策了，而且他已经有 QQ 和微信了，啊，他再另起一个团队做下一代的微信，那不得炸？但实际上，真正比较现实的反而是这条路径，
看不到改进的期望，我觉得，
就没有动力嘛。你用户又不能把它怎么样？你像那几大视频网站也很烂啊，音乐网站也很烂，但他们有竞争，而且有很大的压力，要收钱。所以他必须要想方设法，不管好的办法、坏的办法，至少他会变。微信完全不变，没有这种动机。
我能够看到的，其中有一次对于微信重大挑战，然后他把这个挑战给接下来的，就是短视频兴起之后，抖音起来了之后，微信也做短视频，然后这是一个挑战和应对，然后他在里面集成了更多的功能。
这个
现在我觉
是
得，
算他最近这些年做的算不错的一个事情了。我怀疑腾讯整个集团对微信的定位也是这样，就是你是我的护城河，我不要求你赚钱，但是当有这样的危机到来的时候，你要能够担任护城河的作用，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定位了。那这个定位之下的话，他也算是扛住了。那说实话，也不能要求他啥了。如果我是马化腾，我也不好意思说他什么了。
都不容易。
对呀，那微信的这几个亿的用户，那只能委屈一下你们了。你们那点事情，反正也能忍，你们就忍吧。
都这么多年了。
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简单的收束一下吧，就是说，产品设计的原则、态度到底是什么？首先，我觉得产品设计确实是难的，这个难不体现在产品本身一个功能点设计这个交互啊，设计它的流程啊有多么难，不是这种地方，而是产品的生命周期往往很长，在这个很长的过程当中， 你一开始100个用户、1000个用户、10万个用户、1个亿的用户，这样走上去的时候，当然很多到不了1个亿那个级别啊，很多在10万这个档上就挂掉了。嗯，
是。
但不管怎么样，你一档一档上去的时候，你的产品的关注点、你的用户对你的要求其实很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你要去变，这种变很多时候是自我革命啊，就是切掉手再另外长一只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它确实难就难在这种地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经常讲产品的这种不忘初心啊，或者这种应变的能力啊，它是一整套的平衡。你如果过于不忘初心，你这个产品就没有生命力，就像现在的微信这样子。但如果你过于灵活机动的话，你又很容易丢掉以前的一些积累下来的优势。所以很多东西它其实难点是在这里。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听友问我们说产品设计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到这个阶段。他们可能更多的要研究的问题是，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些最基本的 ABC 上，就是你这个产品要怎么做，它还是要回到最基础的用户，解决用户的痛点，以及你的解决方案好在哪儿这样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所以我觉得核心的点，做产品没什么特别高深的东西啊，就是你一定要用你的产品，你的产品最好是你日常就用的。这个用不是指说你打开一下。测试一下各项功能正不正确，这个不是啊，这个没有意义。真正的用是指你真的依赖它去完成你日常的生活或者工作，这才叫用。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个初学者，一个刚进入产品领域的人，你才有可能掌握产品的一些设计的原理或者真正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逻辑上的话，你一直在努力用这个产品，那很多事情就不言而喻，就一定可以把它做得还可以。然后你吸引跟你有共同需求的人就够了，这是最初的一个状态。而这个产品如果做到微信这个级别的话，很多事情已经不是这个层面了。它是把全人类分成几档，一类是特别喜欢跟你高度共识的人群，第二个是虽然有些小的问题但能忍的人群，然后再是完全不认同你的产品的逻辑但不得不用的人群，还有就是他会被你逼走或者吓走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你怎么对待他？那就实际上变成非常非常人性的事情，就是技术啊、产品设计啊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的人性和你这个东西的战略定位是啥，你到底要哪些人，不要哪些人。所以在大概好早了，我觉得应该已经是19年之前，2020年之前的事情了。张小龙说过一句话，说我现在如果不是微信的总经理的话，我根本不用微信。就他已经对那个时候的微信，他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不是他一个想用的东西。那你说他这玩意儿能咋做？我怀疑他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状态了，我觉得他已经不管什么事儿了啊。
很有可能。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我就今天都来不及聊了，就是关于张小龙被神化这件事情。说实话，我从一开始何太头写那种文章去吹捧张小龙，那个时候我就不以为然，但是。我又甚至我认识的好些朋友都非常喜欢何菜头的那些文章，包括后面张小龙还搞了一次这个好长时间的一个演讲，几个小时啊，7个小时还是8个小时的一个演讲，然后演讲的 PPT 流传出来，好多人奉为至宝，然后还学，就这个我其实稍微简单提两句吧，我就也不多提啊。我觉得一个产品经理被神化成这样，背后到底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到底为什么会把一个人神化成这个样子？我不能理解。
其实，小而美的产品。神话它的产品经理是有意义的，一些小而美的工具，尤其是这种往往一个人的力量非常大，他就主导这个事情。但是到微信这种级别之后，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力量。不是说你的能力怎么样，就是你没办法，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战略和哲学方面的选择问题了。个人的态度或者你个人的 style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何菜头这个人写的文字呢，是很有蛊惑力的。他是一个经典的文人的风格，他写的东西非常的有蛊惑力，甚至达到他骂你都让你觉得很舒服的感觉。很多人会喜欢被他骂啊，这是文人的水平，所以他就抓住了很多人性上的东西啊，让你觉得这个非常牛逼。然后那个年代呢，张勇也愿意配合一下去宣传推广。 后面他自己都没什么太多兴趣了，所以后面越来越少了。但是很多时候很无奈啊，这个人被造成神之后，你想不做都不容易的。
回到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产品设计这件事情啊，我也稍微聊一下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最难的事情还不是说我自己用，我自己当然会每天用，就至少在我做那个产品期间，但是将心比心是一个更难的事情，就是我是这样的人。但是我的用户当中有很多人不是我这样的人，我能不能够从人家的角度，从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用户视角，去综合的去看这些问题，这个可能更难，因为我们说产品经理的自信这件事情是双刃剑，你当然得有信心，否则的话，人家怎么说你怎么改肯定不行，但是你也不能太自信。觉得我就是那个把控产品方向的人，我才知道什么是对的。这个时候其实很有可能产生的是产品经理的傲慢。那么将心比心的去了解别人怎么用这个产品，以及别人会在什么场景下面用这样的产品，以及我们就这背后还有一个双刃剑，就是看数据，它也是双刃剑。你不能够不看数据，也不能够只看数据。怎么样从你了解到的用户当中洞察到一个所谓的产品的改进方向？我原来是这样设计的，对，但是我洞察到一些东西，我的产品的用户群以及用户的使用场景已经产生了变化，所以我要往某个方向去改，这种洞察力可能是最难的。这是我的一些感想啊。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产品设计里贯穿了产品设计的哲学和数据驱动的设计，这两个东西是一对矛盾，但是呢，它会要融合才行。有些产品经理会走极端，就是我不管数据，数据只是说明这些人在用，数据里面占大头的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我可以不要他们，是吧？这个你总拿我没办法，这是一类。另一类是唯数据论啊，我做的所有功能和选择都是为了提升特定的一些数据，这种其实后面这种反而更普遍一些，尤其在大厂里面，因为它有 KPI 的压力嘛。就是我做的东西再好，如果 KPI 表现不出来的话，其实无助于我升职加薪嘛，对吧？
是的。
我宁可做比较容易看到的 KPI。所以，这两类其实都有，但说实话，好的产品应该是能够融合的比较好啊，这个相对。这个当然难啊，就是你要融合好这两个不容易啊。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产品在早期，产品经理的风格会比较重要；到中后期，数据会比较重要。不是唯数据论，但它确实会变得更重要一些。否则你没法去协调这个团队啊，包括你上下左右的其他的部门和老大们，你必须要设计一套数据体系来验证你的想法。当然，那个呢，对大部分的人来讲都是很后面的事情了，就是很多产品经理一辈子到不了那个阶段啊。
但是我甚至觉得今天聊到这儿差不多，但是产品经理这个话题还可以继续，
那肯定。
还有的聊。就刚才说到，光是说数据这件事情都没展开啊，
对
这个
对
要
对，
展开说的话有的搞了。
是的，产品经理比程序员的话题更复杂，更难一些。
好，那个今天的主要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看看两位老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
拜
拜。
拜。